中国的文化当中呢，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之事，而当前在中国的这个死刑制度，可以说反映出的是中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例如司法不公，还有这个缺乏程序正义等等。中国对处死犯人的这个人数一直是讳莫如深，这是否呢是政府在朝向真正的法治国家迈进有所犹豫的一种表现？而公众又为何时常会认为在法律面前呢，这个钱和权才是生死之间的真正界限。今天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邀请您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谈一谈中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以及您对中国如何走向法治社会的看法。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首先介绍远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作家何晴莲女士。何女士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大家好。
另外呢，坐在我身边呢，一如既往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海涛，
哎，你好，肖先生好，大家好。
谈到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基于这个上星期，您的我们这里的这个记者陆阳写的一篇关于这个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这个年度报告，就是谈到这世界各国的这个死刑犯人这样一个状况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边又提到说，中国去年大概处死了几千人，几千人数字不详。但总的来说，说这个人数呢，超过了其他国家所有的这个处死的人加在一起的这个总和。
对，
中国处死死刑犯的这个数量居高不下，实际上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但是中国一直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是对这个死刑的犯的这个人数，那讳莫如深，一直不愿意谈。我看这个报道当中呢，陆阳采访了北京的这个维权律师莫少平，莫少平。就谈到说这个保密这个死刑人数没有什么道理啊，但就他在这个文章他在这个接受采访当中提到了两点，就是中国现在在这个死刑案例上存在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啊。他说的这个死刑问题应该说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全世界就是说这个罪数也很多，除了这个人数多了以外，罪数也很多。这详细情况等会儿就请你来给大家谈论一下这一方面的东西。另外他谈到一点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中国取消死刑呢还欠缺这个民意基础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文章，文章上星期发表在我们这个网上以后呢，有些这个网友呢写了一些这个跟帖和评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跟帖评论，然后请海涛还有何女士来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分析和解读。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是中共保留死刑的几种原因是呢，第一，真正刑事犯罪的这个惩罚手段啊，第二是杀人灭口的手段，特别是影响到其他当官仕途的情形。那么第三是威慑不同政见者，为捏造罪名留足处置手段。当然呢，中共对异见者肯定是尽量不杀，否则会逼迫异见者直接拿起枪杆子。但是当中共评估必须消灭异见者的身体的时候呢，捏造罪名必定是在所不惜的。这是其中一个网友。另外还有两个很快给大家念一下介绍一下。第二位是这么说的，你也不想想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人死刑的人数据称超过世界总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大陆废除死刑的话，那大陆肯定是一团糟。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位这么说，说这几年呢，那些贪官已经是极少是判死刑了，就是这个贪污几千万，最多也是死缓。明眼人都知道死缓是怎么个意思哈。这三个评论呢，其实概括了我们今天要谈的两方面的话题。先请海涛你来谈一下中国在这个这个死刑的制度，如何折现出中国目前这个司法制度上的一些弊端。
死刑呢，因为从这个中共1949年建政呢，就是在这方面它是实行一种趋严的这种实践啊。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到1949年，一直到1976年，或者一直到1978年、1979年改革开放，这就是文革前的17、18年这当中呢，因为由于一直是坚持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讲法的，所以他历次政治运动，这就是特别是一开始的三反五反正反。就是处死了很多这个所谓的阶级敌人啊。到那个文革以后，大家不是强调法治，那么就开始修改刑法，然后就刑法当中呢就制定了，比方说有六七十个条款来作为犯这下列罪行的必须处死，就这六七十个条款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后来又修改了一次刑法，就是刑法已经比以前的有所进步了，就是把以前的反革命罪 改成了颠覆国家罪。颠覆国家罪呢，就是除非你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像以前的叫文，特别是文革当中的，你像攻击毛泽东的、攻击林彪的、攻击文中央文革的，都可以判你死刑。它叫这个宪反，还有历反、历史反革命，这些都可以就拿来判你死刑。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文革当中的政治犯，比方说张志新啦、玉罗克啦，这些就不要说了，李九莲啦、钟海源啦、是史云峰了，这么一大串名字。那么以后呢，从改革开放以后呢，为什么执行死刑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关注？但是中国呢，把它作为一种国家机密来保，因为这十几年来，就中国海外的一些这个人权组织，特别是大赦国际，现在叫国际特赦，他们对中国的死刑方面尤其关注，他们瞪大眼睛一直盯着中国，每年有死刑，他如果是中国几千例死刑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比较，世界上一共才有2000例，你中国一家就占了7000-8000例，所以他们一直盯中国，中国就拿出来作为这个。
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就是你刚提到这个大赦特赦国际为什么关注中国的这样死刑人数的问题，这也反映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和这个在这个这杀人偿命方面这种传统的这种观念啊，也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呢，从国际社会的这个对待死刑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来看呢，就国际特赦组织的这个说法是说呢，虽然有一些国家在去年恢复了这个死刑，包括日本啊、印度这些已经废止死刑的国家，但是总的趋势还是在减少的。
对，
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学者，包括这个贺卫方，他一直都在主张最终要废止死刑，但是他也谈到说，现在这个条件并不成熟，但是就一些这个案例呢，就认为是不适合用死刑的。何女士，不好意思让您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想请您谈一下中国如果您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中国人和这个在这个死刑上的这个看法和这个世界总体这个趋势有这么一个区别啊？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中国呢，废除死刑一直在说缺乏民意基础，这一点呢倒是有两个调查，一个呢是1995年，一个是2008年完成的。这两个调查呢有一个变化，就是如果说1995年呢是90%以上的是反对废除死刑，但是在这个2008年这一个呢，就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虽然还有80%多反对废除死刑，但是已经有60%的人呢主张限制死刑。那么限制死刑这一方面呢，就是中国政府呢做到了没有呢？应该说有一点进步，比如原来呢68项应该判死刑的罪名已经减少了13项。就是对那个非暴力经济犯罪啊，已经减少了13个罪名，就不再判死刑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呢，就是那些接受调查的人呢，讲的理由，我觉得国际大赦可能不理解，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理解的。第一个，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国内环境呢特别不安全，保留死刑呢有震慑作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得谈一下。在反对死刑在主张死刑的人当中呢，一大半是农民。为什么是农民呢？那是因为农村里现在这个犯罪现象特别突出，而且呢各种暴力犯罪啊也是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我就举上个月一个例子吧。就开封一个大学生回去叫这个向他的父母要一点钱，没要到以后就把他的父母给杀了，而且还残忍地把他的亲生母亲的头皮给剥下来。这种犯罪呢，说真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是没有见过。那么这种戾气从何而来呢？就是中国现在确实是暴力蔓延。这个暴力蔓延呢，是几个层面，一个是政府的执法暴力，各种暴力啊，鼓励了执法人员呢，就是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暴力，杀死人的事，打死人的事经常可见。第二个就是民间呢，就是遭受到这个政府的暴力压迫以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反抗政府，也没能力，然后就把这个屠刀的飞向了更弱者。所以我们知道前些年还发生了好多起屠童案。我个人觉得呢，老百姓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集中点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几乎是一个矛盾焦点，大家对这个贪官越来越 不判死刑非常有意见。
嗯
啊，有一个数据啊，就是从1987年以来，120位省部级高官，都是贪污很多钱，那是都是千万上亿，各种都有啊。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居然只有6位判了死刑，而这6位判死刑呢，还有2个是本人杀人的，一个是山西省人大主任段义和，一个是河南省副省长。叫一个姓吕的叫吕什么忘了，他呢杀妻子，所以呢，如果把他带入所有的那个120位中间去看，实际上就是死刑率呢对高官来说是只有5%，而且这还都是发生在这个2007年以前的事情。
嗯，
那么近5年来就几乎没有贪官判死刑，那么老百姓就非常愤怒，就说他们贪污公款做了好多坏事。就是草菅人命，还有包括就是把属管理的地方搞得乌七八糟，但是最后呢还贪污那么多钱，还不判死刑，判个死缓，结果呢就是坐几年，然后又以保外就医啦，又减刑啦，然后就出来，所以大家对这一点特别想不通。
好的，那谢谢何女士刚谈到了这几点，等一下我们就谈到这个司法公正这个程序正义方面的事情，那继续再讨论一下。一个很快的问题想问一下海涛啊，我们看到这个贺卫方，大家都知道他在中国是在废除死刑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他有一次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到有这么一个事情，他说在很多国家其实废除死刑了以后呢，犯罪率反而低了。他提到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是。到底是这个举国安则刑部举呢，还是刑部举则举国安啊？这样两者这个先后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他说呢，这个其实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呢，确实是这个废除死刑了以后呢，反倒这个犯罪率减少了。且我们不谈这个这个背后这个原因的问题，但是还是说这个西方人的在看待这个死刑的这个观念和中国人的对待死刑这个观念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我们不拿别的西方的国家，我们就拿美国来说，在十几年前，美国有38个州，50个当中有38个州是有死刑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又过了这个十几年，现在变成32个州，又有6个州加入了就是没死刑的这个。所以就是这个趋势是这个就是逐渐在这个要求废除死刑。你就可以看出了，在美国，在整个世界上也是如此了。实际上，这个犯罪率的多少，有很多西方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做过介绍，就是并不是和你这个你的这个政府用死刑来或者非死刑来，它就成为一个正比或者非正比，他们都有很多的研究。像何新莲他刚才提到那些中国的民众的想法，这都是可想而知的。大家都是一个是要杀贪官，另外一个是杀死就是杀人犯。那这个呢，就暴露出一种观点，一个就是杀人必须偿命，这是中国的古老观点。还有一个就是治乱世要用重典，你不用重典的话，你不杀人的话，治不了这个乱世。但是问题，它一个前提就是说，首先承认你是个乱世。你为什么是个乱世？这是更深层的一个意思。
是
这里头。
好，谢谢海涛，这个谈到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观众的这个电话。我们先看一下福建蓝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蓝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啊。
你要我讲什么？
哦，对不起，蓝先生可能对我们今天话题还不是很清楚。那么先接听一下其他这个观众电话。新疆的王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讲。
在新疆呢，我们在新疆来说是跟内地不一样，真是犯死可杀了以后还不他们还把内脏用了以后自己埋葬，不政府自己处理。那以及在新疆的少数民族来说，在新疆死刑最多的地方还有用他们的内脏。
好，王先生提出来这个内脏移植这方面的这个问题。福建的洪先生来听一下洪先生的观点。洪先生你好啊，请讲。
不是我刚才你讲话我的确实是听不清楚，还讲话反应不是那么快，还没不好意思，我现在没反应过来。
没反应过来，实在抱歉啊，可能是我们这个您收听效果不太好。 好，最后我们来试一下陕西闵先生，闵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是这样的，死刑是一种具有犯罪的手段，这是一点。另一个是，中国是来说是有法律，没法律，是一个原居社会。对，至于那个对贪官那个死刑，在这里边是最好能保留，但是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就是一次序。
好，闵先生，谢谢您。好，我们电话断掉了。你看，谈到这个中国人治社会，海涛，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啊。这个我们呢，就赶快转换一下话题，我们大概还有个六分钟、七分钟的样子。何女士，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司法方面啊，这个制度方面存在缺陷问题，如何在这个死刑制度方面表现出来？最近就是关于这个死刑犯被冤判冤杀的这样的案子数不胜数啊。海涛在之前。你看两年多以前写过一篇这个文章，谈到这个陈瑞武的这个死刑冤案的事情。那贺卫方呢，他一直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另外一个这个案例，就是河北的一个年轻人叫聂树斌，他就被怎么错判啊、说他强奸和杀害了一个女士了以后呢，就匆匆忙忙就被判死刑就杀了。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这样一个纪录片的画面，现在这个您看到这个是聂树斌的这个母亲，她每个星期都会跑到她这个独生子的这个墓前去扫墓，看起来让人非常的这个非常心痛，就像那个，因为聂树斌被杀其实是一宗冤案，但是是直到今日这个有关的这个法庭也好或者当局也好，在这个事情一直上一直都不愿意松口，也不愿意给他这个事情至少给一个翻案。何女士，请您谈一下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我觉得海涛刚才谈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死刑的废除其实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以及对这个人的生命尊严的尊重程度呢是成正比的。中国目前呢确实在这方面还相对落后。目前呢就是说全面废除死刑可能还需要加以实施，但是呢努力方向应该是主张限制减少死刑，最终废除死刑。那么在目前这个过渡阶段呢，我觉得至少应该有几方面的事情要做到。第一个就是死刑犯的尊严，这个死刑犯的尊严呢是包括待遇还有死刑的方式，甚至还有这个死刑犯的器官如何处理。刚才这个新疆这位先生呢谈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这里讲一下，就是中国是一个世界上器官移植大国的那个移植大国，也是成了世界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那么有一些器官呢，比如肾，使人可以摘一个贡献出来，但是呢有的器官就是一个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一个器官意味着一个生命。国际社会呢对这个意见最大的就是说好像是讲那个每年提供的器官远远超出这个死刑犯的那个总数，就是政府承认的啊。那么其他的一部分来自哪里的来源很不明，为什么呢？因为又没有捐献，因为捐献总共只占这个器官移植不到5%。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明中国还存在着很多虐杀的囚犯，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像新疆维吾尔族还有西藏那些地方呢，我觉得为了这个尊重少数民族，最好是不要轻易去动用那边的被判死刑的人的遗体，更何况那两个地方呢这几年发生了很多矛盾，很多人呢其实是一种政治犯。我觉得中国应该至少是取消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这些人的死刑，主要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呢不要把这些政治犯罪呢栽上别的罪名，这是我认为第二个要注意的。第三点呢，我就是觉得对于这个贪官的问题呢，确实像目前这样的 对这个老百姓判得非常重，对贪官呢采取这种反刑，不判死刑，没有体现这个司法公正，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嗯，刚才何女士谈到这个司法公正的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程序上正义的问题。其实在美国，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电影，谈到这个讲 activist 的，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活动人士，就是极力推动要废除死刑这样的活动。我们知道美国也是还保留死刑这样一个国家，他就是说你的是制度啊，哪怕这个法治制度再完善的话，也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或者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冤死啊。那美国其实在这个判死刑或者处死方面是非常谨慎的。
对，
这一个死刑犯在这个等待死刑的这个时间有很多年的漫长的时间啊。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就有很多时候呢就匆匆的就把人，就刚才我提到这个聂树斌的这样一个案子啊，还有你写过的很多其他这个
很多案例，对，
案例，这其中呢就有莫少平还有其他这个法学专家提到的这样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当然最近中国也做出一些这个改进，就是说把这个死刑的最终的复核权收回啊，
对
啊，等等等等，你谈一下在这方面。
这里头我觉得何庆良谈这个大面上，我谈几个具体的案例。那么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大约在十几年前，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叫西北大学，他有一个新闻系的系主任，他就组织系里的学生去调查这个死刑案，结果就靠一个系里的学生，新闻系的学生调查，居然就查出了十几个死刑是错案，在美国都出现了这个情况。那中国就更不要说了，就说到2007年，四川汉源的一个农民叫陈涛，他22岁，结果呢，他就因为当局就把他杀了，因为他打死一个警察，在抗暴当中，这维权活动当中打死个警察。那么当时呢，正好是2007年的这个元旦呢，最高法院就要把这个死刑核心权收回来了。但是四川方面正在就在最高法院把死刑审核权收回来之前，就匆匆忙忙把他杀了，最后是真的假的都很难说了。就像这个案例，像何金莲他提到说这个杀贪官的这方面，老百姓又说贪官必须要杀，我们就说杀贪官。1950年，中共刚进城就杀了两个最大的贪官，刘青山、张子善。那么他贪污了多少？贪污到现在的标准来看，很少的一部分。那么这几年又杀了胡长清、陈克杰。按照其他的标准来看，其实他们贪的也不多了，也有很多人比他们贪的还多。就说你看这个，但是从这个就是死刑的尊严来看，就是说这个人道方面来看，中共的确是有所改进，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他们已经开始就是把这个由这个枪毙一颗子弹射进你的后脑勺当中，变成了用毒针注射，是从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少将叫刘连坤和一个大校叫邵正中，他们因为透露了这个就是海峡方面的，由于他们两个才开始执行的，一直到最近那个诺康也是执行注射处死，就说明中共在这个死刑方面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有所改进了。
好的啊，海涛啊，谢谢您啊，谢谢何女士。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到，其实还有几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想问，但时间不够了，我们在现场还有几位这个听众也在等候，说一声抱歉啊。再次感谢何庆莲女士还有海涛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谈论这个话题，同时也感谢各位的听众参与讨论中，各位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和 VOA 卫视。此外，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时事大家谈最新和过往的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